美国之音现在继续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三12月13号报道，台湾国安人士透露，军方11月4度阻止了中国军队试图接近台湾敏感比连区的行动。台湾方面认为，随着总统选举进入最后关键期，这个是中国在选举之前加强恐吓选民的行动。台湾将于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台湾官员一再警告称，北京试图将台湾选民导向主张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候选人，寻求继续执政的民进党敦促台湾人走啱的路，选啱的人。北京近年持续对台湾加大军事压力，解放军的飞机和舰艇侵扰台湾周围海空域的架次持续攀升。台湾国安官员和驻台北的外国外交人员表示，中国在台湾大选之前加强了这一类的任务。根据一份台湾国安单位对于中国介入台湾2024年选举的综合报告，11月份中国军方已经有4次海空联合操作同步逼近台湾24海里比连区，后被台湾军方驱离。台湾国安人士表示，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干预投票的多线操作的一部分。美国国会近30位两党参众议员12月初写信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关注到美国军事设施使用中国相关设备可能导致国安问题。议员敦促国防部立即撤销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勒琼营安装宁德时代电池的决定，并对所有军事设施进行全面的评估。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美国能源基础设施中的存在，引起了议员对于在北京指导或者是影响之下营运的公司产生的中国技术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担忧。宁德时代可能会将恶意软件引入去大型的储电站，威胁到美国能源电网，议员写道。此外，电池储能系统存在已知的重大风险，例如阻止定期更新的安全限制和漏洞审查方面的差距，议员亦都担心这些漏洞将会被恶意行为者或政府利用。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12月12号宣布，针对大量美国人的投资进入中国的情况，他们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法案，要求加强披露对外投资信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斯科特在参议院推出美国投资问责法，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推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的声明说，美国人在共产主义中国投资几千亿美元，包括敏感公司和部门，建议国会和美国政府没办法获取美国资金如何流入中国以及用于什么用途的精确及时数据。事实上，在中国的投资在很多政府报告中被模糊处理，未能够计入被中间人遮盖的投资，这种陋习使到开曼群岛这样的离岸金融中心看似是美国投资的首要接受者，而这些资金多数都是流入中国的。美国执法与国土安全官员说，以哈冲突引发的愤怒和紧张有增无减，可能会延续到美国假期的季节，令到大型公共聚会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星期二12月12号晚间发表公共服务声明，警告说，未来几个礼拜的假期或者信仰活动以及元旦前夕将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声明进一步警告说，抗议、集会和其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可能面临危险。声明说，以哈冲突导致的当前紧张可能会提高单独行为者在整个冬天攻击大型公共集会的暴力行为。这些目标因为他们的公开性和象征性质，可能继续对受到广泛思想意识激励的单独行为者继续拥有吸引力。新解密的美国情报显示，由于近两年来入侵乌克兰，俄罗斯遭受惊人的损失， 包括在最近的攻势中遭受重大挫折。美国之音阅读了该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报告估计自莫斯科10月份在乌克兰东部的阿夫迪夫卡新帕夫里夫卡逐线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0名的俄罗斯军人丧生或者受伤。美国情报部门亦都认为，乌克兰军方已经摧毁了或者瘫痪了220多辆俄罗斯作战车辆，相当于装备6个营的车辆。俄罗斯的攻势企图并未有带来任何战略收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娜·沃森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之音说，称俄罗斯的损失是严重的，但是俄罗斯下定决心向前推进。他补充说，俄罗斯似乎认为整个冬天的军事僵局将会耗尽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最终令到俄罗斯占据优势。尽管俄罗斯损失惨重，训练有素的人员、弹药和设备持续短缺，美国政府星期二12月12号宣布对包括中国公民和公司在内的250多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这个和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有关。美国财政部宣布将150多个人与实体指定为制裁对象，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100多个个人和实体。最新的这项举措是要打击俄罗斯逃避制裁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指定了大批制裁对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香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第三国的个人与实体。此外还有俄罗斯境内的现有制裁对象。美国表示，新制裁打击是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能力，并加强俄罗斯未来能源生产和出口能力的个人与实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我们将会继续使用我们可以利用的工具来推动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以及那些资助和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人。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今日的行动再次凸显俄罗斯利用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随着世界努力实现供应多元化，越南的稀土产业正在崛起。我们亦会报道在中国的内蒙有一名犯人怀疑因为拒绝认罪而受到非人对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之后，执政党对华政策可能更趋谨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意大利上个礼拜的欧中峰会开幕前致函中国政府，正式决定退出一带一路计划。这个消息经过媒体披露之后，意中双方都保持低调态度。分析就认为意大利担心退出一带一路可能引发中国的经济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计划在今年稍后访问中国的行程似乎亦不是太过可能实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分析认为意大利担心退出一带一路可能引发中国的经济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计划在今年访问中国的行程似乎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实现。意大利是首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 七國集團成員國家。該協議在2019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意大利和前孔特政府簽署的該備忘錄有效期為五年。意大利在備忘錄到期之前選擇不續簽並退出一帶一路倡議。意大利政界和觀察人士都認為意大利正在選擇傾向大西洋主義的戰略路線。目前意大利和中國雙方對於終止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均表現出低調的態度，雙方政府並未有發表正式的聲明。意大利除了正式通知中國退出一帶一路之外，亦都向中國表達了繼續推進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願望。意大利總理梅朗尼在接受意大利傳媒採訪時表示，我認為我們應該去改善和中國在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合作，新絲綢之路這個工具未有產生預期的效果。意大利現任總理梅洛尼去年在競選期間就承諾，一旦當選將會退出與一帶一路的合作。意大利現政府在這裡公開談論一帶一路項目的時候，更多的是將該項目終止歸咎於經濟原因。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在今年9月初訪問北京的時候表示，一帶一路並未有給予意大利帶來預期的經濟收益。在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之後，意大利對中國的出口增幅不大，但與中國的貿易亦差進一步擴大。同時法國、德國等未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對中國出口表現則優勝於意大利。在美國等西方陣營與中國對抗加劇的背景之下，意大利此時較少提及背後的政治因素。馬泰奧·安吉奧里是意大利馬可潘內拉全球法治委員會秘書長，該機構由意大利兄弟黨參議員朱利奧·特奧齊所領導。安吉奧里表示，意大利決定退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是為了與歐盟在2021年的一項決議保持協調一致的，這是一項要求歐盟成員國家在整個歐盟層面上面對挑戰和機遇時保持協調的決定，同時亦都是主要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我認為這是反思，是時候進行戰略思考了。這個、亦都是為什麼意大利正在仔細制定下一步計劃。首先，意大利將成為下一屆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七國集團將在卡普里島舉行峰會，這是政府的重要責任。安吉里奧指出，意大利選擇在歐盟領導人訪問中國之前退出一帶一路，一方面是意大利即將面臨最後的限期，必須向中國方面發出通知，退出一帶一路是經過深思熟慮早已經決定的結果，與中國的協議有重大的缺陷，貿易未有得到改善。此外，歐盟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的創辦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意大利願意繼續保持與中國的關係，但避免中國的經濟報復行為。我想意大利試圖降級中國的關係，同時就保持經濟渠道開放，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應該被解讀為這一方面，例如意大利的退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預料到的，這個已經被提及過很多次，甚至在去年的大選之前，我認為一切都被低調地安排。我認為意大利不想羞辱習近平，對中國發動報復的擔憂是廣泛存在的，意大利企業界亦都廣泛同情中國，因為他們想同中國做生意。加列蒂表示，中國公司在意大利能源網持有股份，中國公司在意大利的能源網的股東協議在今年到期，意大利原本有機會同中國重新談判，但梅洛尼政府未採取行動而是保持現狀，反映出梅洛尼政府不願意讓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意大利決定退出一帶一路表示，今年10月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辦，包括意大利在內的151個國家和41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參會，形成了458項成果，釋放團結合作、開放共贏的清晰信號，體現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響力。中方堅決反對抹黑破壞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反對陣營對抗、製造割裂， 除此之外，中國官方對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並沒有更多的表態。幾個月之前，當意大利傳出有意退出「一帶一路」的風聲的時候，中國官方傳媒稱意大利的決定恐怕對雙邊合作造成不利影響，並且暗指意大利做出這項決定是美國施壓的結果。主張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意大利前總理孔特對梅洛尼政府的做法表示反對。這位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領導人孔特直接了當地表示，這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決定，使到意大利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回到去原點。孔特對他主張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做出解釋，他認為一帶一路項目不會影響到意大利的戰略資產。另外，一帶一路備忘錄還得到了意大利議會中國之友協會成員的支持。2019年雙方簽訂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當中包括了廣泛的合作計劃，包括中國參與意大利重要港口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金融、傳媒等多個領域的合作。在兩個國家確定一帶一路合作之後，中國資本大舉進入意大利，引發了意大利政府的警惕。中國公司因為收購意大利的無人機、半導體等包括敏感技術的公司，導致意大利政府直接出手干預，否決中資公司收購案。今年6月，意大利政府出手限制意大利輪胎製造商倍耐力的最大股東中國國企中化集團在倍耐力董事會人事任命的影響力。除了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之外，梅洛尼政府退出一帶一路在意大利國內並沒有遭遇大的反對意見。目前意大利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傾向最為右翼的執政聯盟所組成，規模最大的左翼反對黨民主黨同樣贊成政府退出一帶一路的決定。早在今年年中，中國對意大利展開了一系列的遊說活動，意圖欲挽救意中之間岌岌可危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先有5月份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王魯同訪問意大利商談一帶一路續簽的事宜，到了6月份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率領中共代表團會見意大利政要和企業家，重點會見了意大利左翼政黨的領導人。中方官員每到一處均向意大利方面的人士介紹一帶一路成果，同時希望通過企業家影響政界的決策。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2022年印尼巴厘島G20 峰會期間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過首次會談，習近平在會談結束的時候邀請梅洛尼訪問中國，梅洛尼接受了習近平的邀請。今年已經有多次傳出梅洛尼訪問中國的消息，但時至今日未能成行，亦都未有公布具體訪問的時間。梅洛尼年內訪問中國的機會率已經不大了。佛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明年意大利將會是七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梅洛尼可能無暇顧及訪問中國的打算，但總統馬塔雷拉有訪華的計劃。目前意大利對於中國經濟並沒有過高的期待，亦都不再將中國視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是在不敏感的領域，意大利是與中國的合作將會繼續下去的。加列蒂表示，意大利注意到西方和中國、歐盟和中國都有強烈的地緣政治緊張，我認為意大利相信除了這些緊張因素，貿易和投資將會繼續，至少在不敏感的領域還將會有其他更多灰色地帶投資和貿易將會得到允許，但是在經過仔細檢查之後，或許會有一些領域完全是禁飛區，所以我認為有黑色、灰色、白色的分類。意大利不想搬起石頭去砸自己的腳，他亦都不會將道德論據與投資貿易混合起來。我不會說犬儒這個詞，但是意大利從來都不將自身視為一個有道德的貿易大國，他總是很實用主義，不理道德論據，所以就好像是待機模式，盡可能保持所有渠道開放，深知情況複雜，所以令到我們拭目以待。在意大利決定退出一帶一路之後，意大利方面多次向中國保證將會繼續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梅洛尼此前表示，是否退出一帶一路將會交給國會討論然後再做決定，然而到目前為止，意大利國會並未就退出一帶一路的議案進行投票表決。安吉奧里表示，目前國會內主要議題被 乌克兰和以色列战争、欧盟扩大等议题占据。实际上，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已经讨论过退出“一带一路”的问题。米兰《晚邮报》的报道披露说，退出“一带一路”的决定未有公开，这个是与中国当局沟通并取得同意的结果。这个举措对双方来讲都非常方便。罗马希望避免北京的反应，特别是经济报复。北京亦都希望限制意大利离开“一带一路”计划在公开层面上的负面影响。罗马这一次直接向北京表达了取消协议的意思。罗马本来希望同北京商谈更改协议的条款，避免这份在2019年签署的协议在五年到期之后自动续签，来到达到取消协议的目标。但是经过几个礼拜以嚟幾個來回之後，北京就拒絕了意大利方面的要求。最終，意大利在截止期限三個星期前就向中國發出了通知了。為了實現退出一帶一路的目標，今年夏季就有意大利就派出官員到中國實施鋪墊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訪華行程未定，但總統馬塔雷拉將會在2024年初訪問中國，紀念馬可·波羅逝世700週年。意大利外交部長塔阿尼表示，雙方將會在意大利維羅納召開政府之間的會議，討論國際貿易問題。他說同中國仍然有良好的關係，儘管這個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是競爭對手，不參加一帶一路不是對中國的負面行動。儘管意大利政府方面在公開場合避免談及到中國，但是意大利政界主張與中國的交往中行事更加謹慎。意大利有議員注意到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內工作的中國公民可能對意大利的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執政黨意大利兄弟黨議員安德烈亞·迪朱塞佩議員表示，反建制的原執政黨五星運動削減經費，造成意大利駐外使領館經費不足，加上語言的障礙，只好大量招募本地工作人員補充人手。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內的中國工作人員均由中國外交部下屬的外交人員服務局派遣。由於中國工作人員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單位篩選，不排除中國政府派出間諜的可能性。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和各個領事館共有122名中國工作人員，儘管意大利外交部確認這些中國國籍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權限比意大利本國工作人員少。安德烈亞·迪朱塞佩認為，由於實際人手不足，這些中國工作人員仍然可能接觸到敏感信息。根據意大利1992年通過一項法律，為意大利政府工作滿五年的外國人有資格加入意大利國籍，因此在意大利駐華使領館工作的中國僱員亦都有可能會加入意大利國籍。這名議員正在主張修改該法律條文，並且在羅馬招募駐外使領館人員來確保國家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蒙古方面嘅消息。一名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囚15年嘅蒙古族男子，怀疑系喺呼和浩特服刑期间拒绝认罪，被监狱不人道对待，包括喺寒冷嘅天气之下长期被关押囚禁，就连日常嘅飲食同埋穿着亦受到严格嘅限制，每日只能够食一个馒头，饮一杯水。列明犯人的遭遇使到外界关注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存在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成为外界关注焦点的阿拉木沙目前在内蒙古高度戒备监狱呼和浩特第三监狱服刑。同样来自内蒙的道民因为涉及公款行贿被判处12年8个月有期徒刑，今年1月知刑满出狱。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披露，自己在第三监狱服刑期间曾经同阿拉木沙关押在同一个囚室。据道民观察，多年来阿拉木沙一直疑似遭受监狱当局各种不人道对待。
他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就每天只给吃一个馒头，他非常
的饥饿。道民说阿拉木沙被困在黑屋里面，每日只是能够吃一个馒头，非常咁饥饿。因为他吃得很少，所以感到非常寒冷，热量不足，监狱又不给阿拉木沙喝水，每日只给一小杯的水他喝，大约是100多毫升。第三监狱八支队禁闭室是没有暖气的， 门下面有一条十几厘米阔嘅门缝，寒风不断吹入间房入边。间房入边嘅温度好多时候都系零度左右。阿拉木沙又唔俾冚被，唔俾着鞋。当局为咗对被折磨嘅人建立剥夺感，为阿拉木沙提供非常污糟、来路不明，而且系属于色囚嘅衣服。杜文话：佢听一啲已经获释嘅犯人话，阿拉木沙嘅脚冻伤得非常咁严重，行路非常困难。杜文话：虽然中国监狱法规定禁闭时间最长是15日，但是这些规定在阿拉木沙身上形同虚设。最近一次关禁闭已经是历时超过一个月，他被24小时戴上脚镣，无法企立。
是他在这个单独关押时最长的一次是关押过七个月的时间。就说阿拉木沙饥饿到极致的时候，
杜文话阿拉木沙被单独关押最长的一次是关押了七个月。据说阿拉木沙饿到极致的时候，连自己手臂的肉都吞食了一大块。他曾经因为这些情况有两三次想自杀，包括将铁管截断后插入自己喉咙。杜文话他入狱之前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他有很多同事朋友都在中国的司法部工作。这些人如果是听到今次的报道的话，又如果他们质疑他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话，大可以调取在线的阿拉木沙被关押的视频和回放之前的视频。杜文说，据讲阿拉木沙目前已经奄奄一息，生命危在旦夕。据了解，阿拉木沙是内蒙古石林国勒盟的人士，后来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杜文说，十年前阿拉木沙回乡下的时候参与同学聚会，同学因为口角发生冲突，身为蒙古族的阿拉木沙卷入事件，更被指控为主犯，其后被法院裁定故意伤害罪成，判刑15年。
就是他的一伙同学，他们吃饭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是
杜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阿拉木沙一个同学吃饭的时候接到电话，说是另一个同学被人打，去到现场之后同学之间又再打起身，但是阿拉木沙并没有参与打斗。事件中对方死了一个人，但是大家都是有势力的人，而阿拉木沙就是孤儿，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没人能够帮到他。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木沙变成主犯，被判15年徒刑。在服刑期间，阿拉木沙在杜文等狱友带领下成为基督徒。阿拉木沙不服判决，虽然入狱以来狱警一再要求阿拉木沙认罪，但是他一直不肯屈服，坚持自己无辜。
是从这个工作需要上讲的话，他们需要每一名犯人认罪伏法，这是他们的工作目标。
杜文解释，基于工作需要，狱警需要每一名犯人认罪伏法，这个亦都是他们的工作目标。如果狱警能够将犯人转化为认罪伏法状态的话，会获得几千蚊人民币的酬劳。另外，在监狱警察眼中，犯人不是人，狱警是仇视不认罪的人。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囚犯不认罪，就是不认可他们的工作，所以就要虐待囚犯。另外，狱警有个讲法，就是没有饥寒，不知顺服。阿拉木沙的姑姐日前托人在境外网站发放视频，他介绍说，近期阿拉木沙被一名姓聂的警察和一名黑社会人员打伤，直到他书面保证不再提出控告，至被狱方由禁闭室送回去监区。美国之音曾经致电呼和浩特市第三监狱，但是始终没有人接听。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透过美国之音呼吁国际社会向阿拉木沙和家属伸出援手。
因为显然呢，阿拉木沙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冤案，所以呢，也正因为他的这种
阿拉木沙一直认为自己
建
案是冤案， 亦正因为他的政治刚强，所以他不肯认罪。如果他肯屈服认罪的话，肯讨好这个政权的话，有可能他的情况会稍有改善。阿拉穆沙现在是以个人的力量抗衡这个政权，在这个时候外部世界一定要积极给予他应有的帮助。圣说认为阿拉穆沙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还有很多方面是有待改善。
像这样的事情呢特别多在中国，不光是在那个比如说内蒙古地区啊，
圣说话
那包括
好像阿拉穆沙这样的个案在中国是特别多，不单只是内蒙古地区，在藏人、维吾尔和其他的地区其实也都很普遍。司法机构滥权、酷刑、任意对人折磨在中国境内是非常普遍化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正在加紧开采重要的稀土矿，越南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稀土储量，这些矿物被用于电动车电池以及智能手机的荧幕等等的现代设备。不过这个行业就面临着高昂的加工成本、在环境上的关注以及行业因为非法开采和销售矿物而被惩罚的问题。下面是有关报道的详细内容。
越南的稀土资源是仅次于中国，中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稳定垄断地位，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很多国家正在寻找其他稀土的来源。爱尔兰战略金属投资公司执行长路易斯·奥康纳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生产世界上的约60%的稀土，但它的加工量是超过了90%。它是一些关键的原材料，对所有国家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而且对它们的军事能力也是越来越至关重要。这些关键的原材料由一个国家主导，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他补充说，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稀土的原材料，但是在复杂而且成本高昂的稀土精炼过程当中，他们在技术专长方面的主导地位甚至更大。他说中国有39所冶金大学，每星期约有200名冶金专家毕业。奥康纳说，从拥有潜力到最终产品的能力，这个是最具挑战性、最复杂和最昂贵的部分。他说对越南来说，即使他们有矿床，他们缺乏的是人力资本或者是工程专业的知识。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越南去年的稀土开采量增加了10倍，产量达到4300吨，而2021年产量是只有400吨。越南7月表示计划在2030年加工稀土矿石200万吨，2030年开始每年生产稀土氧化物6万吨。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今年中国的开采额定为24万吨，以满足电动车产业的需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越南增加稀土的产量颇感兴趣。位于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黎鸿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希望越南成为更加重要的供应商，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可以取代中国，因为美国可能面临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的风险。他说不单止是美国，南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伙伴亦都正在与越南合作，是发展稀土的产业。南韩总统尹锡悦在6月在越南签署了一份的谅解备忘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稀土矿物联合供应链中心。尹锡悦在6月23号与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共同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认为有更多共同开发稀土的潜力，因为越南稀土资源丰富。美国总统拜登9月9号访问河内期间亦都签署了这样一份稀土领域合作备忘录。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帕9月13号在数位记者会上表示，就关键的矿产和稀土元素来讲，他们认为越南是全球供应链当中潜在的关键的枢纽。他们当然希望共同努力，确保越南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源。但是越南少数关键的稀土企业，它是深陷丑闻。10月20号，警方以采矿和税务违规罪逮捕了6个人。 越南公安部说，警方逮捕了总部位于河内在安沛省经营矿山的太阳集团董事长段文焕和他的总会计师阮文正，罪名是违反自然资源勘探和开采规定以及会计违规行为。两个人被指控透过非法销售稀土矿石和铁矿石赚取$25,500,000。警方突襲搜查了安沛省的21个开采和交易地点以及其他3个地点。当地媒体越南快讯说，当局查获了估计13,700吨的稀土和1,400多吨的铁矿石。虽然政府声明没有讲明太阳集团的稀土销售非法的原因，但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安沛省的原矿石已经出口到中国，以避免国内高昂的精炼成本，这个就违反了越南的规定。越南主要稀土精炼企业越南稀土联合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刘英俊和会计师阮士贤，亦都因为是与太阳集团进行稀土交易的时候是违反会计的规定而被捕。和泰发公司总监邓陈志和他的会计师范士河亦都同样是被指控是被捕。奥康纳说，未来的投资者将会聚焦在越南稀土产业的腐败问题，必须审视腐败的程度。如果你购买的金属需要在喷射发动机或者火箭中发挥作用，他们必须确定纯度的水平。这些金属的监管链实际上比黄金是更加重要。黎鸿和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经济收益受到环境和生产成本的限制，河内仍然是致力于发展稀土产业。他说，越南现在有兴趣推动这个产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战略的意义。如果能够发展这个产业，并且成为美国和他的盟国可靠的稀土产品供应商，越南的战略地位将会大大增强。他至于是否会成功，只能够拭目以待。这个不断发展的产业也都存在环境问题，特别是越南环保组织和民间社会受到压制，而且几乎没有公开言论空间的情况下。华盛顿市丁生中心东南亚计划副主任考特尼·韦瑟比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挑战将会是如何处理采矿过程当中产生的废弃物。他说，确保发展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需要很多不同的参与者。但是美经官方批准的越南更新革命党总书记王思维说，外部参与者对环境和劳工实践表达关注的空间正在缩小。他说，他们看到的是公民社会发声的空间被压缩，一些带头的环保人士现在是被关入监狱，他们没有他们的声音，而他们的声音是急需的。他认为其他活动人士可能是进行自我审查，必须是要有问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在联合国国际人权日在三藩市的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为中国和香港良心犯举办的圣诞卡签名活动。而第37届中国民主杰出贡献奖的颁奖礼以及人道中国的年会同时就在三藩市的国父纪念馆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臣在三藩市的报道。
星期日12月10日下午，近200位旧金山湾区的民主人权人士陆续来到旧金山国父纪念馆，他们在一共200多张圣诞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圣诞卡将会寄给被关入去中国和香港监狱中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政治犯。给予良心犯签贺卡的活动从1989年六四之后直谷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举办，之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接棒继续举办，如今已经是第35年。这次主办为良心犯签贺卡送温暖活动的是旧金山湾区的中国民主人权组织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有一些民主人士专程从洛杉矶揸车6个多钟头来到这里参加给予良心犯圣诞卡的活动。有一些在旧金山直谷从事 IT 工作的年轻人亦都加入了为良心犯签贺卡的行列之中。在签贺卡的时候，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现任会长方正对美国之音说，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在1991年就收到过美国曾经做过 富普提洛市市長的張超富、舊金山灣區的任松林醫生向我們寄出的明信片，還收到加拿大的聖雪向我寄出的新年賀卡，希望大家在寒冬中都不要忘記他們在國內堅守、在獄中遭受迫害的這些人。八九學生民主運動領袖之一、零八憲章簽署人的趙常清亦都參加了這次的簽名活動。趙常清在中國時作為良心犯坐過多次的監，他對美國之音說，簽賀年卡送祝福活動對監獄裏面的服刑人員就像冬天裏面一把火，是很温暖的。我2006年年底在蔚南監獄服刑時候就意外地親眼看到了來自美國的簽名的明信片，這個是他的名字，叫做張前進。曾經在北京留學目睹過六四大屠殺的美國音樂家蔡仲飛多次參加過向良心犯簽賀年卡送祝福的活動，今日他都來到國父紀念館簽卡。他想透過美國之音告訴中國的政治犯聽，美國人民並沒有忘記因為推動中國民主而入獄的良心犯。他說，祝中國的政治犯聖誕快樂，我們在舊金山今日開會，我高興有這個機會去參加簽名活動。中國網絡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斐岩帶著個女兒專程從洛杉磯揸車6.5小時來到舊金山參加簽署活動。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必須趕過來參加這個活動。他說，因為我自己在國內的時候有過兩次被拘留的經歷，有一些後來告訴我，他們為我們寫過明信片和信，但是我在那裡只是留下20多天都沒有收到，但我聽到就很感動。當我被關在裡面的時候，還有這麼多人記得我、關注我，現在還有很多同道在這裡坐著監，我們要令到他們知道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們，有很多人都關注他們，他們並不孤單。大家一起為良心犯簽賀卡，一邊參加中國民主人權組織的第37屆中國民主傑出貢獻獎頒獎典禮。本屆中國民主傑出貢獻獎頒給整到監獄服刑的良心犯、南方街頭運動的領袖之一王愛忠。王愛忠的大幅畫像被放在兩張桌上面，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現任會長方正和6位理事共同頒獎，趙恩理事致頒獎詞。趙恩作了王愛忠從網絡到廣場的演講，他說，王愛忠10多年來致力於南方街頭運動抗爭網絡的構建，探索網下行動和網上互動的融合，經常奔走於各個城市廣化聯絡公民同道，長期堅持為良心犯送飯，構建社會不同圈層的共識網絡。在上年的監控和打壓下，勇於發聲，勤於寫作，堅守民間反對立場，為受壓迫的民眾代言，影響卓著呈現出民間新生代抗爭者領軍人物的陽光風範。趙恩進一步指出，王愛忠堅守公民立場和憲政民主觀念，與專制作不懈的鬥爭，越挫越勇。本來他長期經商，可以過得衣食無憂，但是為了道義，他卻將主要精力用在同社會不公的鬥爭上，並成為專權者的眼中釘。由此他長年成為被控制和打壓的對象。他的經歷表明了他一個傑出的民主人士，並將激勵和鼓舞更多的人為民主與自由向共產專制勢力發動進攻，並獲得最終的勝利。因為王愛忠尚在中共的監獄中服刑，他的好朋友江顏到場替他領獎並作題為《榮耀歸於抗爭的勇士》的演講。直顏表示，今日我站在這裡代替身在獄中的勇暴勇士王愛忠領獎，我深感榮幸。本來今日發表獲獎感言的應該是他本人，但是身處太平洋那邊的他正在中共的監獄坐緊監，亦都可以說他是在替我、替我們每一個人坐緊監。直顏說，我由衷地向他、向他的太太黃河南以及兩個可愛的女兒去致敬，還要向令到他無罪 係辱嘅中共犯罪集團，表達最強烈嘅反對同埋抗議。外中三年前就喺文章裏面寫過，咁樣都進入去好多次啦，應該就輪到我噶啦。外中踐行佢嘅理想，佢係真正勇士。今日呢份殊榮，王外中當之無愧。從此之後，有公義嘅冠冕為佢存留。直言最後總結話：我希望大家如果有餘力，請多多關注同埋支持嗰啲喺場內一直堅守住但默默無聞嘅抗爭者，佢哋值得亦都應該被睇得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已經進入山窮水盡嘅離流之際，萬事俱備，只待入簾。我堅信時間喺我哋呢一邊，道義喺我哋呢一邊，最後嘅勝利亦都一定喺我哋呢一邊。呢個係千千萬萬個王愛中持續嘅不屈抗爭嘅必然結果。榮耀永遠屬於中國人嘅命運，誓死抗爭嘅勇士。喺人道中國年會環節，現場播放咗人道中國嘅介紹短片。之後，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透過視像做咗2023年人道中國年中嘅工作總結。周峰所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2023年人道中國支持咗150多位中國政治犯，包括多位香港受迫害嘅人士。人道中國喺紐約中央公園為劉曉波設立紀念長椅，完成咗佢太太劉霞多年嘅心愿。人道中國支持喺中國白紙革命之後興起嘅各地青年組織，包括喺歐洲同埋美國進行嘅各種活動。人道中國第一次向聯合國提交聯合國第四輪普遍定期審議會議報告，揭示中共廣泛使用嘅將政治犯嘅細路仔當成人質嘅呢一個政治迫害嘅事實。周峰所對美國之音話：，我哋喺呢份報告給予聯合國的有關機構提供的關於中國人權捍衛者未成年子女權利受到侵犯情況的英文書面報告中，列舉了受政治迫害群體的家庭中的年幼子女的艱難處境，案例包括李玉和他的兒子黃壯黃利勤一家、法輪功群體黃全章的兒子失學、情冤妻女黃怡牧師的妻兒何芳美一家。亞洲女性難民藝術小組創辦人愛麗絲在度向人道中國年會上做出了2023年中國人權報告。她在報告中指出，在習近平第三個任期的頭一年，中國人權情況進一步惡化。自由之家今年的報告表明，中國仍然是嚴重損害公民自由最惡劣墊底的國家之一。中國連續50年都不在自由之列。香港狀況進一步惡化，被列為部分自由地區。佢喺報告中列舉咗2023年喺中國境內發生嘅80多個重大人權案件同埋人權事件。香港嘅斯爾維亞透過視像遠程介紹香港嘅人權狀況。佢話：當下嘅香港已經唔可能企街擺街站，我哋一直喺度同香港嘅義工合作，喺歐美各國家鼓勵當地嘅香港。為被囚的香港手足寫信打氣。他提到香港現時有1736名政治犯，包括已經釋放的、保外候審的、在押的、被囚禁的。斯爾維亞指出，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有無罪推定的原則，但在國安法之下，法治基礎已經被破壞。47人一案將會在明年3月宣判，表示案中很多被告在被定罪之前已經被監禁了3年。嚟自內蒙古科爾嘅人權捍衛者斯日古磅同人道中國義工六四第二代歐陽若宇憲政學者丁毅亦都相繼作出發言。佢哋從中共喺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嘅種族滅絕同埋文化滅絕政策、良心犯嘅生存狀態同埋傳媒嘅自我審查等方面作咗演講。佢哋話：白紙革命以嚟越嚟越多嘅新人加入舊金山灣區民主活動中，亦都為中國民主轉型提供了新的活力和動力。觀察家表示，中國在習近平時代出現一大批政治犯，他們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政治罪名被重判。不過，中國當局一貫聲稱中國並沒有政治犯，沒有人是因為不同政見而入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周星辰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播出特约评论员江峰嘅一篇特约评论。评论嘅题目系中国对欧外交失败，双向奔赴去风险化。咁江峰嘅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嘅。以下系文章嘅内容。
疫情结束一年后，几乎任何智力正常嘅人都能够睇得出，中国正喺度缓缓陷入大萧条嘅泥沼。然而，中國統治集團似乎不願意為此做出輕微的改變，枉論政治讓步。上個禮拜結束的中歐峰會就是在這樣一種無效的對話中結束。中國以打歐洲牌戰略改善國際孤立，促進所謂高水平開放的企圖宣告失敗。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來，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興起的民族主義就開始轉向反美主義，擔心美國有意在華推動色彩革命。隨後中國新領導人上台之後，幾乎所有的施政都是與反美主義的對抗有關的，包括從前十年爭奪意識形態的上金領，到污名化美國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從清理公民社會和互聯網，到準備對美國軍事鬥爭，並且在俄烏戰爭中積極策應俄羅斯，抵消美國援烏，發展到最近對深受華爾街影響的金融體系進行大整頓，同時對歐洲外交在中國戰略全球的重要性不斷上升。不單只是中國和俄羅斯共同鼓吹的所謂多極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極，亦都是玩弄中美歐三國關係、分化民主世界的打手。亦都因為這樣，從一帶一路倡議開始，中國就將外交重心轉向歐洲，例如增加外匯儲備中的歐元份額，大力收購歐洲企業和技術，在南歐和東歐積極投資，包括介入它的政府、政黨、企業和傳媒等等，甚至在與歐洲進行多年的投資保護協定談判中做出驚人的讓步。今年中歐峰會召開前，中國政府亦都單方面悄悄解除針對立陶宛的制裁，並向歐洲五個國家開放免簽的入境。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中國在歐洲已經大量投資，而且願意不惜代價地爭取和推動歐洲的所謂戰略自主，只是為了牽制和分化美歐關係。這亦都是這次中歐峰會上中國領導人姿態之低、羞恥之溫和的初衷，試圖利用四年來第一次正式的面對面會談來到實現中歐之間的緩和。然而，面對歐洲過去一年的對華去風險化政策的形成，而且在今年三月底一經推出的就成為跨大西洋的共識，中國外交幾乎無所作為。直至上個禮拜的中歐峰會，中方不願意為消滅雙方的分歧、猜忌和懷疑做出一啲啲咁多增進信任的行動，亦就是改變或者是關於改變的承諾。結果中歐峰會未能夠達成任何有價值的共識，在可見的未來，中歐之間已經難以避免爆發從貿易戰到人權戰爭的一系列爭端。剛剛結束的中歐峰會可謂中國對歐外交的重大失敗。不過，如果相比舊金山美中峰會上中方幾乎近似乞求的低姿態和最終形成的最低限度的護欄，就能夠發現這個失敗的直接原因在於中方拒絕做出任何的讓步。中國代表團以類似天朝上國滿大人的姿態大談發展，互為其自 信之下，不愿意向欧洲的政治领袖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诺来增进信任，譬如朝向欧盟主席提出的透明、可预测性和互惠这三项要求，可能做出的表示只是一味以理相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江峰为美国之音中文报撰写的评论文章，这一篇特约评论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黄埔江峰，中国对欧外交失败双向奔赴去风险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2月9日，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的船只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官方船只，用鲁莽又危险的动作骚扰他们，甚至冲撞一艘菲律宾船只。这些船只全部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里面。此外，中国船只使用声学装置让菲律宾的船员丧失行动能力，并且赶走菲律宾渔船。这些菲律宾船只属于为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中国称仁爱礁扩浅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面的军人运送补给的船队。这个浅滩位于南中国海斯拉普特利群岛以内。中国1946年以来绝大部分南中国海提出了缺乏根据的主权声索，包括它的邻国的大片专属经济区，争议地区包括众多无人岛屿、浅滩、水下地貌，以及是大量石油、天然气蕴藏区域，以及是丰富的捕鱼区，这个亦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运通道。中国过去10多年咄咄逼人地执行在当地海域的主权声索，但是一家国际仲裁庭2016年作出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认为中国在该个地区大部分区域没有合法的权利主张，这个包括第二托马斯浅滩周边的地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书面声明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阻碍菲律宾船只为驻守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军人运送补给的安全作业，干涉菲律宾合法的海上作业，干涉菲律宾船只进行公海自由航行。他还说封锁对这个长期哨所的补给线，并且是干涉菲律宾合法的海上行动，破坏了地区稳定。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面对这些的危险和非法的行动，美国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我们重申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涵盖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只或者是飞机在南中国海任何地方遭受的武装攻击，包括它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是飞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